弟兄姐妹平安，再一次祝各位新春快乐。今年是对中国人来讲，今年是虎年，十二生肖是中国人对于出生的那一年分别用十二种不同的动物来代表，标记你的出生年排辈分的这种习俗。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属虎的吗？有属老虎的吗？如果你一举手就知道你今年几岁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三个小孩正好都属虎的，所以就称他们叫小虎队。当时在我们教会在台湾服侍的那个教会，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儿童主日学。老师就问小朋友说：“哎，你们是属什么的？”就听到小朋友此起彼落的在回答说：“我是狗啊，我是鸡啊，我是猪啊。”其中有个小孩他一脸茫然，老师问他说：“你属什么的？”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是狗啊、鸡啊、猪的，他说：“我是属基督的。”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对答，同言同语，但也发人省思，对不对？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今天这段宝贵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少数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到地方教会性质的经文之一。这段经文在讲的是一个团体，他不是在讲个人，他在讲一个团体，所以是地方教会的一个性质的一个经文。上次我们讲到保罗用三个图像来讲到教会，教会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教会是上帝建造的房屋，今天进入到第三个图像，教会是圣灵居住的圣殿。经文一开始讲到岂不知，这是保罗在反问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自以为聪明的哥林多人。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谁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谁吗？”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题目的来源：你们是谁？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我不是在问你是谁，我在问的是你们是谁。这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在问一个群体的起源，在问一个群体的身份，在问一个群体的地位，甚至可能在问的是群体的归属，甚至在问群体的工作。这个问题可以包含很多的层面。圣经里头有一句经文就把这所有的问题都一起回答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一群被上帝拣选的人，在讲的是他们的起源，是有君尊的祭司，在讲到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介于世界当中人与神之间的桥梁，你们的身份叫做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这是在讲你们的地位，你们已经出黑暗入光明，是光明之子，你们的地位是圣洁的，是属神的子民，是归属于上帝的。最后讲到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这在讲的是这个群体他独特的工作。所以这句经文回答了你们是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个问题再问你们，你们会如何回答呢？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代表着我们对自己的教会是否有正确的认识。你们是谁？我们是象征恩典宣道会。你们可能会回答说，我们是象征恩典宣道会的会友。可能也有人会回答说，我们是因为当初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我们对华人宣教有意向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在这里设立了象征恩典宣道会。可能还有人会回答说，我们是宣道会的一员，我们参与在宣道会的福音运动里面。保罗他期望透过这个问题去点醒哥林多人，因为很明显哥林多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知道，教会里面怎么会有嫉妒纷争，怎么会有分党这种离谱的现象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题目，你们是谁？两点大纲。第一点，你们是圣殿。第二点，你们属基督。第一点，你们是圣殿，你们是神的殿。保罗用了这个字，殿这个字，在原文里头，特别是指那一座实际的建筑物，是那一个神所居住的圣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字。保罗说，你们就是那个神的殿。记得这个字，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这些外邦的信徒，他们能够明白神现在就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是圣殿。圣殿不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哥林多信徒这个群体。你们就是上帝的圣殿。哥林多城是一个充满异教的庙宇、神坛的城市，而哥林多教会又是住在哥林多城众多异教庙宇和神坛当中。他们是独树一格的神坛、神殿。哥林多教会应该成为淫乱败坏哥林多城的人他们唯一的选择。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图像，上帝住在哥林多教会，教会住在哥林多城当中。这个神的殿成为众多异教的神坛当中哥林多人唯一的选择。保罗说，你们是那位真神的殿。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荣耀神、永活真神居住的圣殿，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现在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不是指这个建筑物，而是指这个群体。上帝现在就住在我们当中。马太福音18章20节，在那里也讲到，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基督耶稣说的话。教会因为有圣灵、有基督耶稣、有上帝住在我们里头，使我们这个群体跟世人不一样。其次，保罗用殿这个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因为殿它的建造是来自于神，殿的建造是来自于神。在旧约，上帝他赐下建造会幕的蓝图给摩西，他告诉摩西，你要怎么去造会幕，要用怎么样的材料，要用怎么样的尺寸，他一一的告诉摩西，要摩西按着那个样式去建造。希伯来书8章5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 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的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会幕它在凸显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所以会幕的建造摩西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你不能随意的盖，不能说啊，我想要凸显我的智慧，我想要凸显我的聪明，所以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建造，不行。上帝说，我把天上的形象跟影像我告诉你，会幕要凸显天上那圣洁的样子。所以当会幕盖完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充满帐幕。后来以色列人立国，所罗门建筑耶路撒冷圣殿，所罗门也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随意去建造的。历代志下28章11节19节，当时大卫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这段经文里头提到说，他又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大卫他要建造耶路撒冷圣城，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是按着圣灵感动他的方式去建造的。第十九节大卫接着说，大卫说，这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连圣城耶路撒冷都不是大卫说我起心动意，我想要为上帝建殿，我按着我的方式，不是，上帝说你要按着我告诉你的方式，我画给你看。保罗说，是上帝用手画给我看的，你要按着这个方式去盖。所以所罗门就按着大卫的指示去施工，所以当圣殿完工，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耶路撒冷圣城也在反映天上的形状与样式形象。同样这个字殿，这个字在约翰福音2章，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弟兄姐妹，旧约的会幕或是圣城耶路撒冷是在表现天上基督耶稣的形象、形状与影像。我再说一次，会幕跟耶路撒冷，他们是在表现天上基督耶稣那样的一个形状与影像。所以他们在建造的时候，他们是谨慎的，他们是一丝不苟的，他们按着上帝所指示的样式去建造。现在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它更超越了旧约的会幕，超越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些有形的物质的建筑物，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圣城耶路撒冷已经被拆毁了，取而代之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身体。而教会现在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在建造我们这个信仰的群体的时候，你要能够反映出基督耶稣他的形象，他荣美的生命。我们知道旧约只是影子，新约基督耶稣是个实体，所以教会要表现出基督耶稣他真正生命的样式。 所以保罗借着这个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在上面建造要谨慎，不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他呼应到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你们在上面建造要用金银宝石，不可用草木和秸。第十七节，哥林多教会却因为属世的智慧，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嫉妒，有纷争，有分党，正在毁坏圣殿。因此保罗就提出严重的警告，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若有人，这里不是指教会以外的人，不是指讲外面敌视教会逼迫教会的人，不是。保罗现在讲的是教会内的任何一个人。保罗说若有人毁坏教会，上帝必定毁坏那人。毁坏这个原文有拆毁房子的意思，所以就又连接回上一个图像，你们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但是有人竟敢去拆毁上帝建造的房屋，所以这样的人上帝必要毁坏他。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十五节，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句经文是在警告那些用草木和秸的建造教会的工人，他们就在仅仅得救的边缘，不但得不到赏赐，他们离灭亡的火只有一步之遥。而第十七节更明确地提到，若有人拆毁上帝建造的房屋，他就要面对永远的审判。弟兄姐妹，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经文。为什么这么严厉？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保罗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教会。若有人污秽教会，若有人拆毁教会，终必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希伯来书讲到说，落在永生神的手中何等样的可怕。所以保罗说，那毁坏神殿的，神必定毁坏那人。所以这是一句非常严肃的经文。弟兄姐妹，你们是圣殿，你们是圣殿。我们一起说，我们是圣殿好吗？但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圣殿，我们这个圣殿要怎么去表达出我们是圣殿？弟兄姐妹，建筑物你可以用很宏伟的方式去凸显它圣殿的样子，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怎么去表达出我们是上帝的圣殿呢？从三个方面我来讲，虽然可以讲很多，但是有三点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是神的圣殿？第一个，圣洁。我们是被上帝救赎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当活出圣洁不再犯罪的生命，要在这个世代当中高举上帝的真理。所以借着这样方式来表现出，来凸显出我们是神的圣殿，活出圣洁。虽然这个世界对教会非常的不友善，这个世界与教会是敌对的，但教会要坚守真理。我们知道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教会要有被 讨厌的勇气。世界的人讨厌教会，但是教会要坚守真理，要活出圣洁。这世界跟罪恶妥协，但教会对罪恶绝不妥协。是第一个，活出圣洁；第二个，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凸显我们是神的殿？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耶稣不是说你们去爱世人，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在说的是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世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基督耶稣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可以凸显我们是神的圣殿。这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第三个，传福音。福音是上帝拯救世人唯一的管道，再也没有其他的拯救，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基督耶稣的名是天上地下唯一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以得拯救的。教会要传福音，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希伯来书说，透过他的身体，基督耶稣透过他的身体为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教会现在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要成为世人来到上帝面前的管道，借着教会的侍奉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他们可以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教会怎么去凸显我们是神的殿？第一个，圣洁的生命；第二个，坚守彼此相爱；第三个是什么？传扬福音。第二点，你们是属基督的。保罗劝哥林多人不要自娱于神。在这个世界的智慧，神看是愚拙的。不要自作聪明，不要做那个自作聪明的大笨蛋。可能有人会问说，难道上帝不喜欢人有智慧吗？难道上帝不喜欢他的子民有智慧吗？当然不是。神希望他的子民一个个都有智慧，所以神赐下律例典章给他的子民。申命记四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外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你看到这段经文了没有？神要我们是有智慧有聪明的，所以神给我们律例诫命典章。箴言九章十节也说，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真正的智慧聪明跟神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世界他们也讲智慧，可是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他们是不敬畏神的。所以神如何看待这世界的智慧呢？保罗引用了约伯记五章十三节，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还有他引用的诗篇九十四篇十一节，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两句经文，他用这两句经文来说明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的眼中叫什么？在上帝的眼中叫做诡诈、狡猾。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诡计这个字原文就是诡诈、狡猾的意思。上帝说，世人的智慧其实是诡诈、狡猾。 诗人的智慧是什么？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意念的意思就是图谋不轨。上帝知道诗人的意念，图谋不轨，所以上帝要嗤笑他们的愚昧。世人看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哇好聪明好智慧，但上帝说你们是愚昧的。但是哥林多人现在却高举世界的智慧，他们怎么个愚昧呢？哥林多人的愚昧在拿人夸口，分门别类，说自己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保罗说你们分什么分呢？这些全都是你们的，这些全都是你们的，为什么要分呢？保罗将哥林多人的狭隘的眼光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基督耶稣的身上，因为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了。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讲到的，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你们分什么呢？万有全是你们的呢？万有包括什么？除了保罗、亚波罗、基法以外，还包括世界，包括生，包括死，包括现今的事，包括将来的事。你会发现保罗在讲的这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辖管了人类的生活，世界、生、死、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辖管了人类的生活。人一生受其辖制为奴，就是这五件事。但是这五件事因着基督耶稣他的死和复活，把这一切都转换过来，使万有都在基督的掌管底下。所以你看到世界本来是落在恶者的手下，被撒旦恶者窃占为己有，但基督耶稣透过十字架把世界夺过来，重回神的产业。世界是你们的，我们不再被世界给辖制。在基督耶稣里，生是我们的，因为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死也是我们的，我们会死，但不会被死亡拘禁。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废去，将来有一天死会被永生给吞灭。死是你的，死再也不能控制你。现在的事是我们的，无论是你现在在面对的是什么，逼迫也好，困苦也好，疾病也好，包括现在流行的 COVID-19， 这些事都是你们的。对将来未知的恐惧都再也不能辖制我们，因为基督耶稣掌管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拥有万有，不再被万有给控制做奴仆了。所以教会面对这世代的变化，面对这世代的疫情，我们要与世人有不一样的态度。他们活在恐惧当中，他们被恐惧给控制，但教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不当惧怕，因为这一切现今的事、将来的事都是我们的。万有，我们拥有万有，但不再被万有给控制做奴仆。所以保罗把哥林多人从属亚波罗的、属保罗的这个分党之乱当中带出来，回到他们真正的归属里面，你们是属基督的。不要再说你是属保罗的，不要再说你是属亚波罗的，你们是属基督的。最后一句23节下半，基督又是属神的，这句话是专门指的基督耶稣救恩的工作讲的。 不是在指基督耶稣的身份，在指基督耶稣的工作。从基督耶稣工作的角度，天父差遣基督，基督顺服天父，他的工作是借着自己的死和复活，把信的人也带进与他同死同复活的归属当中。而基督又在神的里面，所以至终人也归属在独一真神的里面。所以保罗提到，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最终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神里面同归于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保罗所在强调的。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嫉妒纷争，他们分党，保罗把他们带回到基督耶稣的里面，使他们能够同归于一。所以讲到分党，我就会想到很多人在问，无论是外面未信主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都会问，为什么基督教教会有这么多的宗派？哦，我每次在上硕喜班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分这么多宗派？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寻道会，各种不同宗派。有人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些宗派的差别，他说就好像一只手有五根指头，这不同的宗派但却是同一只手，我们同心合意传扬福音。宗派的出现不是因为人的分党造成的，是当时时代历史的关系自然而然演变而成的。这要讲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的故事，一个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的一个历史，就是我们宣道会。宣道会是怎么产生的？19世纪末，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当时他并不是要成立一个宗派，他本身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宣道会的起源并非是一个宗派的成立，宣道会的起源是来自于一个福音的运动，他们称之为 movement， 是当时的一个福音的浪潮所催生的。宣信在1887年在纽约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组织叫做基督徒联合会 The Christian Alliance， 这个组织在做什么？当时因为有圣洁复兴的运动，所以有很多人渴慕想要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他们渴望灵性更加的晋升，所以宣信博士成立的这个组织是一个跨宗派的组织，那群渴慕神追求圣洁生活的基督徒，他们自然而然组成参与在这个群体当中，他们想要更加的认识神，他们想要灵命更加的晋升，所以这就是后来成为我们宣道会的一个核心，灵命晋升。同时他又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叫做福音宣道联合会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这是为了回应当时国内与海外那福音的需要，他好像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一样，他看到各地方特别是第三世界有福音的需要，所以他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专门培训宣教士，被呼召的宣教士，让他们有组织有策略，差遣他们去到第三世界传福音。于是有很多人因着宣信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他们参与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头，所以他们差遣了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 于是这两个组织灵性深造、宣教普世差传、宣教，这两个组织就在当时开始推动成了一股福音的浪潮。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渐渐的，这两个组织不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合并的。因为基督徒灵命的深造是为了宣教，这是我们的大使命。你的灵命的晋升不是为了表现你自己有多么的高超，多么的清高。基督徒灵命的深化是为了要回应基督耶稣大使命的工作。所以灵命的深造是为了福音的工作，而福音的工作需要有根有基的灵性。因为当时他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宣教士失败了，因着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他们离开了宣教工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发现这两个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所以就把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一个团体，所以就变成宣道会的前身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就是我们看重灵命晋升，同时我们也讲普世差传，这是宣道会的前身。而这是一个跨宗派，是不分宗派的一个福音运动。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认同宣信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热情，所以参与在其中，所以带来当时复兴的浪潮。直到1974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宣道会才正式签立文件，成为一个宗派。这是近代的事情。本来宣道会是一个福音运动，是一个跨宗派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是宣道会的一员，其实我们应该承继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核心价值。我们看重我们的灵命晋升，同时我们也看重普世差传。建造生命是为了宣扬基督耶稣的名，宣扬基督耶稣的名必须要有根有基的灵性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我们宣道会的历史，激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彼此，能够同归于基督耶稣，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同心兴旺福音。阿们。让我们同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属基督的。主啊，这是何等样美好的画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与神同归于一。主，我们来向你献上仰望，也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在建造会友制度，虽然我们在建造执事制度，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建造自己那圣洁的生命。我们要建造的是你所赐给我们那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的身体，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服侍这个世代的教会。主，你把我们放在这世代里面，成为光，成为盐，我也要服侍这个世代，使世人透过我们得以认识上帝。主，愿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使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我们就向你前来仰望，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